欢迎收听古言权谋大作《帝业黄图》同名有声小说，作者佩离，演播八月，第166集。譬如聂星恒决定攻打宁国时，若是聂星义与他一心，他就可以放心让聂星义主政，不必多此一举让他执掌奉义，而他也不会想出给聂星义下蛊的计策。那么连阔就没有机会下蛊毒了，聂星恒现在就能好好活着，一切的悲伤和困境都将不复存在，燕军将无往而不利。也许这时候早已成就大事，拿下半个宁国了。一步错，步步错。不得不承认，在协调人际方面，聂星恒太自负，太倨傲，太爱憎分明。在他的世界里，敌人就是敌人，朋友就是朋友。而相比之下，云尘在敌友之间更加游刃有余，他能化敌为友，取得共同利益。盟友的选择实在太重要了，从前他们都忽略了。威农恍然发现，这八年以来，聂星恒看似处处占上风，云尘看似处处受制于人，然而不到最后一刻，根本无法断定谁胜谁负。连雍见威农面上不再有讽刺之意，这才最终叹道：
唉，所以也请您不要再怨恨阔儿，老朽师徒只是顺应天意罢了。
他边说边指向头顶：
天意已定，如今天府星耀芒最盛，乃是帝星的不二之选，
不会再有变数了。
威农仍旧不能全信，
帝星200年才出世一次，又岂是能随意撼动的？紫薇被撼动是因天府星出世，但如今紫微星已陨，天府星便再无敌手，下一次紫微出世要等100年之后，这段时间我想足够云大人完成帝业了。
连雍笃定作答：
除非有更异常的天象出现，拨乱如今的星轨，不过这可能微乎其微。
连雍说到此处，像是想起了什么大事，话语停顿下来。他抬头看了威农片刻，才迟疑着续道：
不，不，您说的对，还有一种变数存在，就是您。
我？
威农一头雾水。
对，也许您就是那异象，您是100年难得一见的尊贵命格，最难得的是您命主中天，与紫薇、天府、七杀、天象都有关联，您可以拨乱这四颗星的星轨，重新画出一张星象图。
连雍霎时变得激动起来。
只不过新的星轨如何运行就是未知之数了，这是逆天而行，您要三思。
重新画一张星象图，可是画了又有何用？能让死人复生吗？并不能，所以只是个空谈罢了。威农又觉得心痛了，忍不住深深吸了一口气。
倘若世事真如先生看得这般准，您还真是可以扭转乾坤，翻天覆地了。
此话一出，连庸立即站起来，惶恐回道：
郡主折杀老朽了，老朽只能推算而已，并不能干预，更不能泄露天机。
那您今天不是泄露给我了？
其一，紫微星星芒已灭，大势已定，老朽不算泄露天机。其二，您命主中天，老朽对您透露几句，祝您早日归位，也算是功德一件。
连庸捋了捋胡须，
请问我该如何归位？
相助天府星成就帝业，云大人为帝，您做帝后。
连庸再次指了指头顶，
这才是天命所归。
威农旋即变了脸色，
这话是谁教你的？
天地可见，这都是老朽自己的意思。
面对威农，连庸既恭敬又坦诚。
不瞒您说，云大人让老朽前来，是想让老朽运用秘术保摄政王尸身不腐，好让他顺利回燕下葬。今日这一番星象之语，老朽连云大人都没说过，他只知道老朽一生追随帝者，其他的他一概不知，也没问过。
两人把话说得这般透彻，再说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了，无非就是连庸劝他放下成见，相助云尘，而他不愿意罢了。既然知道结果，不如不说。
威农觉得没有必要再谈下去，便主动起身道：
先生奔波不易，就在幽州府歇息两日，何时想走了，可以差人告诉我一声，我派人送您回去。
连庸亦是起身，恭恭敬敬地道：
您不必费神了，您若用不上老朽，明日一早就让老朽返程吧。
我这就去吩咐。
威农也无心留他，毕竟如今立场不同。他起身走到帐外，安排了连庸今晚的住处以及明日的车马，这才返回帐中，又道：
我送先生出营。
冬季的夜晚晴空揽月，依稀可见疏星点点。
威农仰首望去，悲伤就像这无法阻挡的严寒铺天盖地向他袭来。
夜空中哪一颗才是紫微星？他看不懂，自知再也看不见了。
威农默默地将连庸送出军营，送上马车，才对他说了最后一句话：
人活着应该随心，若是事事都看天命，也是一种悲哀。
刚送走连庸，明晨远也传来消息，简风露出马脚了。威农立即赶到明晨远的营帐，一进去便看到简风双手双脚被缚，脸上青一块紫一块，左眼已经被打肿，伤痕异常醒目。而季凤至正拉住濒临暴怒的明晨远，阻止他继续对简风拳打脚踢。
侯爷，
威农也出言劝阻，
等事情查明白再说不迟。
还有什么可查的？
明晨远额上青筋暴露。
今晚上抓着他的时候，他正要送信，
这个忘恩负义的卑鄙小人。
明晨远说着，已从袖中摸出一张纸团，递给威农。后者打开一看，上面果然详述了这些天他们在军营里说过的话、做过的事，包括他打算回燕国扶持聂兴义，都写得清清楚楚。这信虽然通篇没有写明给谁，但从信中着重交代他回营后的情况来看，必是写给云晨无疑。
你果然是他的人。
威农说不清自己的心情，是愤怒，是失望，是悲伤，但一切又在他的意料之中。
傻子都看得出这信是写给云晨的。
明晨远气愤难当，往简风脸上啐了一口。
殿下待你不薄啊，把你从一个小小的侍卫提拔成御前侍卫统领，你竟如此忘恩负义。
简风蜷缩在角落里，整个脸都是肿的，话也说得囫囵不清。但威农还是听懂了，他在说，
我本就是楚人，何谈忘恩负义。
他吃力地转过脸来看向威农，又请求道，
我想和您单独说几句，行吗？
威农没应，走近几步拽着他的衣领质问，
那晚元彻行刺是否与你有关？郡主不用问，他方才都招了。
明晨远越说越是愤怒，
那晚元彻和齐战各自率部前来，士兵早就发现了异常，报到了主帐，是他刻意隐瞒，造成只有齐战夜袭的假象，也是他暗中给元彻指路，走出乾坤阵，怂恿元彻去行刺殿下。
果然如此，威农霎时恨得咬牙切齿，甩出袖中峨眉刺，直抵简风额头。一道红光从他额上散发出来，端得是诡异与邪恶，他却笑得更加诡异。
元彻那个傻子，我只不过告诉他，聂星痕和齐战一样，他就急了，迫不及待地去行刺。他是个蠢货。
你胡说什么？威农和明晨远同时变了脸色。简风大笑的口中已经少了两颗牙齿，说话也漏风不止，可他依旧在笑，笑得更加畅快。
我说聂星痕和齐战一样，也是宁王私生的孙子。这不可能。
明晨远不等威农反驳，已经挣脱季凤志，奔上来重重给了简风一脚。
殿下尸骨未寒，你竟还败坏他的威名。
威农也感到不可思议。聂星痕的生母是宁国人没错，也的确是宁太子赠予高宗聂阳的，可是聂星痕怎么可能是另一个齐战？那燕宁之战岂不是成了笑话？宁王怎么可能不阻止？
不，绝不可能，这是污蔑。
威农厉声反驳。简风笑着吐出一口血沫子，
这话可不是我说的，
是云晨说的。威农脸色冷如寒冰。
是，
简风大大方方地承认，
但我觉得可信，便透露给了元彻，他信了。
威农根本无法忍受这种侮辱，侮辱聂星痕，
侮辱他的母亲，让他死后也不能安息。一时间，他心头悲愤交织。
这就是你们所谓的复国？没有本事在战场上打赢，就想法子污蔑、下毒、暗杀，这样复来的国，你们能心安吗？王位能坐稳吗？
简峰听见这话，沉默一瞬，竟没有辩解。
我们都是逼不得已。
他已经中毒了，时日无多，云臣明明答应过我不在。
威农说不下去了，他持着峨眉刺的手已开始颤抖。
他竟变得如此下作，出尔反尔。
哼，要怪就怪你自己。
简峰再次笑了。
我从前只不过是个小小的侍卫队队长，因为送你去江国解毒，又护送你到了宁国，我才能得到聂星痕的信任，擢升得如此之快。
是你亲手把我送到了他身边，是你害死他的。
威农浑身一震，几乎要坠入魔障。他又想起了青天间的那番言论，他与他命中相克，出现过后是他克他。
要怪就怪你自己，是你亲手把我送到了他身边，是你害死他的。
简峰的话在威农耳边不停回响，一句一句令他心痛，就连手也忽然不稳，峨眉刺掉落在地，咣当一声，刺耳非常。季凤至见他不对劲儿，连忙呵斥简峰：
你自己手段下流，还敢狡辩？
简峰放声大笑：
只要能复国，只要殿下能赢，什么手段都用得。就算没有元彻行刺，我照样会在汤药里做手脚。哪怕你们找到月落花，我也能悄悄换掉，谁也救不了他。谁也救不了他。
他的笑声是如此畅快，如此开怀，威奴无法再听下去。他捂着耳朵后退几步，浑身已开始冒冷汗。季凤至眼疾手快扶他一把：
威奴，不要被他的鬼话刺激了，这与你无关，都是云尘的诡计。
威农却紧紧拽着季凤至的衣裳：
不，我想不明白，既然简峰是云尘的人，当年他为何不阻止我去宁国？他还让他回去给聂星恒报过信。
简峰显然听到了，也毫无隐瞒地回道：
我与竹峰他们不同，他们反对殿下见你，我不反对，我恨不得让你和殿下相认，拉拢你打探燕国的消息。你可还记得我们到离都的第一天，在酒楼遇上云霄？
威农怎会忘记那日在酒楼里与云霄偶遇，从此揭开了他与云尘的爱恨情仇。
那日遇上云霄本是偶然，但我特意表现得很激动，就是为了激化你们的矛盾，从而让你注意到云霄。后来也是殿下猜到你来了，我才放心返回燕国。
简峰叹道：
只可惜殿下无论如何都不肯认你， 也算对你情深意重了。
好一个情深意重！威农想笑，却更想哭。我可真是承受不起。